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做神的好管家啊，那么就我们谈到一个我们都很关心啊，但是这教会却很少讨论的话题，什么话题？钱啊。为什么要讨论一个如此高度敏感的话题呢？因为圣经经常谈论钱财，因为主耶稣也经常谈论钱财的话题。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怎样看待钱财，我们怎样使用钱财，我们怎样奉献钱财，是衡量我们灵命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感谢神啊，我们教会的财务状况啊是相当健康的，每年的奉献都足够开支啊，甚至有结余。求主纪念每一位忠心奉献的弟兄姊妹。然而呢，教会财务健康啊的背后啊，教会的这个是财务很良好的这个背后，有可能是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他们非常忠心，非常尽心竭力的奉献，也有可能另外一部分弟兄姊妹在奉献方面也还需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操练。反正做神的好管家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几个月前的时候，长子会在讨论教会搬迁的时候，长子会就意识到我们教会很长久都没有特别的来教导这个是钱财奉献做神管家这样的题目，因此呢，就是教会委托牧师们要教导大家如何做神的好管家哈。所以圣经关于钱财和管家方面的教导并不是要增加大家的负担，而是要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来认识自己的心，更好的建立自己跟神的关系，也是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蒙福。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他对这个是资助他的信徒所说的，他领受了之后，保罗他这么感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做神的好管家。我们一起起立，还是一同的读一节圣经哈，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天地万物是你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是你赐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伟大的全能的创造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也是全能的救赎主。在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让你独生爱子耶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主，你的恩典感谢不尽，诉说不完。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何等蒙福的一群。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许多亏欠的地方，我们求主你来光照，我们求主你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不仅赦免我们，我们求主你来更新改变我们。我们为着众多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忠心服事忠心奉献，我们献上满心感谢。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用你的恩，你的爱来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睛，用你的爱来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不断地用信心来跟随你。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让我们能够爱神，让我们能够爱人，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能够一起同心建造神的家。愿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仍然是来学习这个是做神好管家哈。那么我们分享一下上一个礼拜所学习的一些内容。第一是什么呢？要做神的好管家，第一是清楚自己是个管家哈。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也是神所救赎的，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的钱财也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神的一个管家而已。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我们也可以积累一部分的钱财做神的好管家，但是我们仍然是神的管家。第二方面的话，我们要 成为满足的领受者。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既然神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可以深信神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因着神的爱，我们对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无论是多是少，我们应该有满足的安全感，我们应该都感到知足。所以因此的话，做神的好管家，我们要成为满足的领受者。第三方面，我们还要成为天国的投资者。当我们手中有一些钱财的时候，我往往有哪两个倾向？第一种的话是什么呢？赶紧享乐，因此的话我们赶紧去花钱享受人生。而第二种呢，我们就赶紧怎么样？赶紧存钱，赶紧投资，钱生钱，越积越多哈，让这些财富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我们进行适当的享受，我们进行适当的积累，都是合理的，也是好的。不过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只关注地上的事情，却忘了天上的事情。我们不要只关心自己享受，或者只关心自己积累，却忘了天国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成为天国的投资者，应该要关心天上的事情。所以感谢主，主耶稣要提醒我们怎么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保罗劝勉我们要怎么样，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和保罗都提醒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我们必须要成为天国的投资者啊！复习到这里哈，那下面我们来分享第四点，做神的好管家，我们还需要成为喜乐的奉献者，要成为喜乐的奉献者。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就会问了，哇，要喜乐，那成为一个喜乐的奉献者，那我要奉献百分之多少才叫做喜乐的奉献者呢？哇，我想大家猜，要成为喜乐的奉献者，你要奉献百分之多少才叫喜乐的奉献者？给你第一印象是什么？啊？我已经听到了，我只听到十一十一。作为基督徒，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十一奉献，所以大家有一个那个是印象，我们至少应该要奉献百分之十。听到这里，我想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已经做了百分之十，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可能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啊，已经很有压力。百分之十的收入，那是一个不少的数目。不过呢，其实十一奉献是旧约的要求。十一奉献是旧约的要求。我们作为新约里面的基督徒，我们现在不在旧约的律法之下。旧约的这个是律法，是神啊为以色列人所制定的，并不是为基督徒制定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他就结束了旧约的律法。所以在罗马书啊这个六章十四节，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都提到什么？基督徒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加拉太书这个是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么说，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来到之后，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这个师父是什么？师父就是旧约的这个律法，也就是说是我们基督来到之下，我们就不在这个是旧约的律法之下。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之后，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基督徒就不在旧约的律法之下了。主耶稣把旧约的命令归纳为两条，是什么？爱神爱人，对不对？ 所以就是归纳为这两条。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爱主你们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给门徒留下了许多的命令，主耶稣升天之后又借着他的使徒给教会留下许多的命令，这些就是新约的律法，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遵守的。虽然我们不再需要遵守旧约的律法，但是新约的许多的这个是内容却涵盖了旧约的内容。因为什么？因为新约和旧约都是同一位神所颁布的，有一些的这是规条，有一些的内容相同或者类似，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是同一位神所颁布的，这个是律法。因此呢，看起来许多旧约的律法还是需要遵守。就像可能我们以前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拜诺，有，对不对？因此的话，教会的会员应该遵守过去的拜诺，对不对？那么2024年我们是不是更新了我们新的 bylaw， 对不对？这个是新的会章。因此的话，以前的这个是以前的教会会章怎么样就作废了，对不对？但是2024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是会章，还是同一个教会的，它还有也沿有很多新的内容，但是也沿用了很多旧的内容。但是我们采用的是什么？是2024版的这个是教会的会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的话，基督徒不再遵守旧约的律法，但是的话，很多新约的内容它又涵盖了旧约的一些内容，是这样子。因此的话，看起来很多旧约的这个律法还是需要遵守的。举个例来说，虽然新约有没有说你们要遵守十诫？新约没有讲，对不对？但是新约谈到什么？新约谈到爱神爱人。其实新约这两条诫命的话，就涵盖了十诫里面的什么？涵盖了十诫里面的九诫，不是猪八戒，涵盖了九诫。所以除了这个是守安息日的诫命以外，其他这个什么十条通通都要遵守。话又说回来，虽然我们如今不遵守安息日，安息日是在礼拜六嘛，但是因着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做礼拜，我们也守主日，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来敬拜神，而且弟兄姊妹怎么样？彼此团契，放松身心，也是一种安息哈。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虽然我们不再需要遵守旧约的律法，但是旧约新约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旧约对我们认识神，对我们认识新约都是一个基础，对我们基督徒也是极其有益的，旧约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让我回到这个十一奉献的话题哈，回到奉献的话题，十一奉献是旧约的要求，新约并没有严格要求基督徒进行十一奉献。哇，我想听到这里的话，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松了一口气。哎呀，以前我没有做到十分之一，一直都觉得这偷窃神。哇，原来不用奉献那么多，终于没事了，终于松一口气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先抛开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们先来看看旧约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怎样奉献的哈。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的确是需要进行十一奉献的，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就10%献上去。但是我们要明白，我想跟OK 放出来就好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以色列的百姓有多少个十一奉献？请讲，以色列百姓需要做几个十一奉献？都十字，对不对？几个？三个哈。那么第一个十一奉献是什么呢？第一个十一奉献是每年一次，用来供应利未人的，这个是十一奉献的。所以这利未记27:30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其实是什么呢？供应利未人的。我们看这个是民数记18:21-24，我们就知道，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因为以色列人中 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哈，所以这个第一个十分之一是用来供应利未人的，而第二个十一奉献是什么呢？每年一次做各大节期的费用。在申命记这个是14:22-26告诉我们，你们要把所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面前，就是他所选立所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面前吃喝快乐。所以第二个十一奉献是每年一次做各大节期的费用，那么第三个十一奉献是什么呢？就是每三年一次用来帮助穷人。所以申命记14:28-29这么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病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的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因此啊，以色列百姓有三个十一奉献，他们的这个是平均每年奉献要奉献多少？大概前面两个就20%，对不对？第三个10%，三年一次，算起来是3.3%，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的话，那个是以色列百姓每年平均的奉献大约是23%，或者超过23%一些，用来支持以色列这一个神权国家的运作，包括供应利未人，包括各大宗教节期的费用，也要用来帮补穷人。此外呢，根据这个是申命记16:10，以色列的百姓还要为这个是农产的丰收而向神献上甘心祭，以表达对神的感恩呢。你丰收了还要感恩，因此以色列百姓每年的平均奉献是超过多少%？保守估计，请讲。平均奉献超过多少%？23%嘛，对不对？至少超过23%。如今呢，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不在旧约的律法之下，我们也不需要奉献钱财来支持一个神权政权的运作。相反，现在我们有政府，而且我们大家有收入，都怎么样？都向政府纳税，对不对？所以如今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需要遵守十一奉献的这种规条。大家高不高兴？高不高兴？我们不用遵守十一奉献的规条，但是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向神献上甘心祭？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应不应该？大家不说话。我们应不应该继续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应该，对不对？答案是肯定的。新约的圣经，那么新约的圣经对我们的奉献有什么的引导呢？所以关于这个是奉献，新约的圣经对我们的引导主要有四方面。第一的话是按时奉献，第二是按比例奉献，第三是慷慨奉献，第四的话是喜乐奉献。四方面哈，有吗？所以我们先来分享，那么是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按时奉献和按比例奉献。PPT 好像有。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6的这个是1-2哈，那么就是保罗这么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应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 献臭。那么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每逢什么？每逢礼拜天呢，这是主日，这就是按时哈。保罗所教导的这个是按时，是按什么？按月、按年，还是按什么？按礼拜的，对不对？按每个礼拜，所以七日的头一日。然后他说，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这个是按什么？这是按什么？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镜像其实就是收入啊，抽出来留着，这是按什么？其实这就是按比例哈，要按自己的收入抽出一定的比例的金额留着做奉献。保罗并没有说一个固定的金额，如果保罗说啊，每个人啊，你每个礼拜奉献100块，这样子好不好？每个人每个礼拜奉献啊100块，如果保罗这么讲。那么对这个是月收入10000美金的人来说，那可能是很轻松。可是对月收入只有2000块钱的人来讲的话，每个礼拜奉献100，那么这个负担可能就比较重了。神为什么喜欢我们按时按比例奉献呢？按时按比例奉献表明我们的奉献是有计划的，表示我们对神的事情是很用心的，也能够帮助我们忠心的奉献，但又不会突然间产生很大的这个是经济压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每个礼拜奉献100块比较容易，还是你说哎，不要了，那个是很麻烦，每个礼拜奉献我就到年底的时候一次奉献5200，哪个比较容易？每个礼拜奉献100比较容易，还是到年底奉献5200比较容易？哪个容易？有人说都不容易。但是如果两者选一个，你说哪个比较容易？当然说是按时按比例比较容易啊。而且的话，你按时按比例每个礼拜你都奉献这100块的话，那你每个礼拜你都把你工作成果的一部分拿到来敬拜的时候，你把你的工作成果拿来向神感恩，来尊荣神，这是一个很好的敬拜的行为。所以要成为喜乐的奉献者，首先要按时按比例奉献，其次要怎么样？其次还要慷慨奉献，喜乐奉献。那么慷慨奉献和喜乐奉献其实是分不开的，当一个人慷慨奉献的时候，他也一定是非常的喜乐的。当一个人非常喜乐的奉献的时候，他的奉献也一定是慷慨的。当然慷慨奉献的金额不一定很大，但是一个人慷慨奉献的时候，他所做的牺牲是很大的。慷慨奉献，那个寡妇的2个小钱其实是慷慨奉献的，钱很少，奉献很慷�慨。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5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穷极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是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马其顿教会是一间非常贫穷的教会，保罗说他们是什么？在穷极之间。但是一个如此贫穷的教会，他们听说耶路撒冷教会有困难，他们就慷慨解囊，要用他们的爱心奉献来支持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奉献不见得很多，但是相对他们的能力而言，他们的奉献实在是很多，这就是慷慨奉献。他们慷慨奉献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他们慷慨奉献的动力来自于主的爱，来自于那份对主耶稣感恩的心。正如保罗在接下来这个哥林多后书8章9到10节所讲的哈，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本来与上帝 同尊同荣。因着爱的缘故，主耶稣愿意离开天家一切的荣华，他愿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到人世间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耶稣降世为人，生于马槽，长于卑微，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木匠之家。但是主耶稣最终却为我们的罪，他将身体献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可以因着信的缘故，我们可以白白的成为神家的儿女，我们可以享受神家一切的福气，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富，是因为耶稣他愿意贫穷，是因为耶稣愿意将自己献上做活祭，是因为耶稣愿意将他的生命献给我们。马其顿的弟兄姊妹因着主耶稣的慷慨奉献，主耶稣这个慷慨奉献，他就是放弃他的尊荣，他舍弃他的生命，这样的慷慨的把自己来奉献给我们。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姊妹因着主耶稣的慷慨奉献而慷慨奉献，主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让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他不仅降卑为人，他将生命都奉献给我们，因此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受感动。他们听说主里的弟兄姊妹，他听说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缺乏，他们就非常积极主动，并且非常慷慨地给他们奉献。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历练，而且也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是照我们所想望的，更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他们领受了主耶稣的恩典，他们被主的爱所触动，他们回应主的恩典，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主，先把自己献给主，这是慷慨奉献的根本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主里面所领受的是何等伟大的恩典？你在主里所领受的是何等伟大的恩典？你有没有被主耶稣的慷慨奉献所感动？你有没有 这份的感动？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的奉献很难是慷慨的，很难是喜乐的。如果你知道你领受的是何等浩大的恩典的话，如果你知道主耶稣为你流血舍命，你为主耶稣的爱所深深感动，你的奉献一定是慷慨的，一定是喜乐的。盼望我们的心都被主耶稣的恩，主耶稣的爱所触动，盼望我们的奉献也是慷慨的，喜乐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讲不是奉献，而是一个福音。盼望你能够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位有罪的、有限的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结局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受痛苦。亲爱的朋友们，盼望你能够早日的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预备的救恩，让你能够因信称义，让你能够得着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永生，得着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这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愿神赐福你。却慷慨的奉献和喜乐的奉献是分不开的。他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也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要谈到他们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到什么程度呢？他第四节他说，甘心乐意到一个地步，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保罗一定是对他们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你们自己也有许多的需要，你们奉献这么多就好了，不要继续奉献了。但是马其顿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对保罗说，保罗，保罗，主耶稣如此的恩待我们，主耶稣如此慷慨的为我们舍命，请你允许我们再多奉献一些，请你允许我们再多奉献一些，让你帮我们带到耶路撒冷 给那里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第二节所说的，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按时奉献，按比例奉献，我们应该慷慨奉献，应该喜乐的奉献，这是我们奉献的原则。我想可能弟兄姊妹可能还会再问啊，你说了这么多，那我到底要奉献百分之多少呢？到底要奉献百分之多少？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这里有答案哈。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节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有没有百分之几？没有，对不对？这节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具体一个基督徒应该奉献百分之多少。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样奉献的事情自己做决定就好了，自己做决定就好，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如果我们是因为什么 有很担心，很多人引用马拉基书，对不对？包括有些啊，那个是牧师，赶紧奉献啊，奉献神赐福，你不奉献的话，那个是神咒诅你，对不对？你为什么抢夺神的物呢？旧约圣经有没有？旧约圣经有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神的仓库，对不对？所以你们不奉献，你们就是抢夺神，你们抢夺神的话，神的咒诅就临到你们。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活在新约之下，我们不是按着旧约的这个是规条，但是的话，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怎么样，不要，个人要照本心所酌定的，就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来思考，你自己来觉得你多少合适，你自己做决定啊。而且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怎么样？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如果我们是因为担心啊，奉献不奉献神会咒诅，我们担心奉献少了神会惩罚的话，因此的话，哎呀，我其实奉献好像割肉一样，而且割的是心头肉，但是也不敢了，他是神，万一咒诅来了怎么样？万一一个车祸呢？万一得了一个什么病的话，那么岂不是花更多钱？哎呀哎呀，那个是思来想去，还是不要得罪神奉献吧。这种奉献神喜不喜欢？神叫你要什么样？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神想要的是你的钱吗？神想要的其实不是你的钱，而是我们的什么？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呢。因为你的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勉强的奉献，其实神并不纪念，并不喜悦。但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神非常的喜爱。那么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的百姓需要做十一奉献，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们有三个十一奉献，每年的奉献超过收入的23%。我们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圣经并没有要求我们做十一奉献，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按时按比例奉献，圣经教导我们要慷慨喜乐的奉献。虽然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基督徒都要将10%奉献，但是许多基督徒怎么？许多基督徒都发现10%的奉献是我们向神感恩、操练信心、操练灵命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本的起点。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所救赎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那么我们奉献10%不会觉得心痛，而一定会觉得很喜乐，甚至会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更多。但是的话，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可能突然间有个什么重大的疾病，或者一个什么特别的情况，万一没有做到十一奉献，你不用担心神突然咒诅就临到。但是的话，如果你经常都不愿意做，哎呀，这个钱奉献了还什么样，一下不断的更新一下手机，更新一下车子，再更新一下房子，做自己的事情都很大方，但是一讲到奉献就很心疼，这时候的话 可能我们就检查一下自己的灵命，是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属于神的，就像保罗也说，我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整个人，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神，我想奉献10%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甚至愿意奉献的更多。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做神的好管家。做神的好管家要怎么样？第一，清楚自己是个管家；第二，成为满足的领受者；第三，成为天国的投资者；第四，成为喜乐的奉献者。下面我们来分享最后一点，成为教会的支持者。成为教会的支持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奉献来支持我们所在的当地教会。当然的话，我们的奉献还可以用来支持其他的教会，支持其他的福音机构，支持宣教士等等。但是呢，我们的奉献主要应该用来支持我们自己所在的当地教会。当然，圣经上你不能够找到这样一句话，你的奉献应该主要用来支持你所在的当地教会。但是呢，教会是神的家，而你所在的教会是你属灵的家，因着这个缘故，你的奉献应该主要用来支持你所在的这个是当地教会。基督徒是神家的羊群，基督徒是神家里的一群孩子，大家彼此是弟兄姊妹。我们是，然后呢，基督徒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啊，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弟兄姊妹是彼此之间啊，我们是互为肢体。所有这些图画的话，都指向这个是当地的教会，我们在其中一起敬拜，一起接受牧养，一起彼此关爱，一起服侍，一起成长。所以我们应该要成为教会的支持者，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当地教会教导你；第二，当地教会牧养你。当地教会是我们接受教导最主要的地方。新约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徒应该在经济上支持那些教导神话语的人。加拉太书6:6，哈，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哈。不好意思，我是做牧师的，我是一个施教的人，也接受教会的供给，但是为此感恩。神这么讲，我不要不好意思，我要对神的话语忠心。然后提摩太前书5:17-18，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其实长老和牧师是通用的哈，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我们忠心奉献，使一些人可以成为全时间的牧师或者是长老，使他们可以专心的教导，专心的牧养，这是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祝福。其实我这么讲并不是因为我是全时间服侍的牧师，而是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也许你会说，我同意每个基督徒都成为教会的支持者，可是我不太信任自己的教会，这怎么办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他说，真的，我愿意奉献，但我不太信任我的教会。那我可以理解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因为某些的情况可能不太信任自己的教会。不过的话，如果你不太信任教会，你最好问一问你自己，你到底是不太信任教会里面的领袖的能力呢，还是不太信任教会领袖的品格？如果你不太信任教会领袖的能力，那我鼓励你找教会的领袖跟这些教会的领袖谈一谈，我想你就能够帮助他们在财务上，财务管理方面能够提高他们的能力。这样的话，对教会的整个财务管理，对整个教会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不太信任教会领袖的品格，这就会比较麻烦。如果你是因为不信任教会领袖的品格而不愿意把这个是钱财奉献给教会，那么我觉得另一个问题得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 不能够信任这个教会的领袖的品格，那么你为什么还愿意继续的留在这个教会聚会呢？愿意继续将你的属灵生命交托给这个教会呢？难道你属灵的生命不比你的钱财更重要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留在一个教会，我们就应该要委身一个教会，我们委身一个教会，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把奉献到当地的教会，支持当地教会，也就你所委身的教会，来支持那里的事工。也许你会说啊，这个没问题了，我完全信任我们的教会，教会的领袖品格能力都很好，不过的话我们教会已经很有钱了，我们教会已经不再需要我的奉献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这个教会来说，我们实在是要很感谢神，我们教会财务上健康并且充足，我们为此满心的感谢神。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不给自己的教会奉献的理由，所以我们奉献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个教会不缺乏就不奉献，或者不是因为别的地方很缺乏就奉献特别多。如果这么讲的话，有需要的地方多得很，那你也奉献不完那么多。因着我们在财务上的健康和充足，我们如今每个堂会英文堂、粤语堂、国语堂，我们都配备自己的牧师，而且我们最近也感谢神，我们又配备了整个教会配备了这个是青少年和儿童的传道哈。我们感谢赞美主，倘若过去几年大家都说哎呀，我们教会的收支已经平衡了，已经很好了，已经可以了，我们可以停止奉献了，或者说哎呀，已经有点多了，我们减少奉献，我想那么可能教会那个是一些房子的这个是翻修，我们可能不能够做，也许我们也没有这个勇气再去配备青少年和儿童的传道等等，那么这个是教会的圣工就很难继续的发展。我们奉献不是因为教会缺乏，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对神感恩，而是因为这是神的教导，我们把我们收入的一部分奉献给教会，这是信心的表现，这是顺服圣经教导的表现。当大家都忠心奉献的时候，是大家都忠心奉献了，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忠心奉献，是当大家都忠心奉献的时候，整个教会的这个是属灵的状况就会不一样，神因此应该会把更大的托付和祝福托付给这个教会，神也会纪念每位忠心奉献的弟兄姊妹，每位弟兄姊妹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最主要是自己对神忠心的时候，自己的灵命不断地得到成长，自己的爱心能够蒙神的纪念。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做神的好管家。要做神的好管家，第一，清楚自己是个管家，第二，成为满足的领受者，第三的话，成为天国的投资者，第四，成为喜乐的奉献者，第五的话，要成为教会的支持者。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怎么样？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最重要是什么？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盼望我们都成为神的好管家，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愿神赐福他自己的教会，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大家低头有点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因着你的爱，你愿意舍弃天家一切的荣华，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因着你的爱，你愿意奉献自己，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如此伟大的奉献，以致我们的生命因着你 能够得以被救赎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奉献，我们可以更新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领受的是何等浩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顾念自己的需要，或许把这些钱财，用来更多的来满足自己，一些兴趣爱好。主啊，你赐给我们钱财，我们享受是应当的，但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可能顾念自己太多，顾念神家太少。又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当你这么大方的赐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把这些钱财当成了我们的安全感。哦，钱多了还想更多，没有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你的身上，求助你来赦免我们的愚昧。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助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管家，让我们因着我们所领受的，因着我们领受了你的救恩，我们这世上的钱财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满足。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是短暂的世界当中，我们要能够成为天国的投资者，让我们能够非常喜乐的奉献，能够按时按比例的奉献，能够慷慨喜乐的奉献，能够支持教会的事工，能够和众圣徒一起在教会当中喜乐的敬拜。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钱财方面忠心，帮助我们不仅是一个人，帮助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姊妹在钱财方面对主忠心，也愿主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同心的来侍奉你。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愿你在我们的奉献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你使用我们的奉献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愿你因着我们奉献，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喜乐，更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